生就能了脱生死，那这就是念佛法门了，净土法门了。他信了以后，他不虑于然呢、啊。他讲我啊，看到经里面讲，一个出家人啊，犯了七九罗罪，那将来要下地狱里面，经过一种劫受苦啊，这种事情呢、啊，因为这是复说的嘛，这个家里是复说的啊，绝对可以相信。那么我有看到你经里面讲，一称阿弥陀佛可灭81劫30种罪，这是指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到的。他对这个事情不相信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一位善知识就对他讲了、啊，他讲你这个人啊，起大邪见呐、啊。为什么叫他起邪见呢？家里也是复说的啊，这个经也是复说的啊。你怎么可以讲一个信一个不信呢？那么这个他信了以后啊，自己就马上就救，哎，这是不对。因此啊，就适应了相信净土法门了。那么相信了以后，他这个时候他是住在古城市，就是天台山的古城市。这古城市啊很大，里面有好多这个楼，好多台，好多店。那么其中啊，有个叫兜率台，他到这个台，就业进行念佛、啊。那么就有感应了，感应到什么呢？观音菩萨、狮子菩萨显灵，他亲自见到。那到这个时候，那他的信心更坚固了。一个佛弟子的修行呢、啊，假定能够得到感应，他这个信心绝对是不会动摇的。得不到感应呢、啊，往往他的信心会动摇。可是啊，我们对这个感应呢、啊，也不能够去亲身去求啊。你要求的话，这个危险大，往往云之走魔。在佛门中，这种事情多得很。修行有感应，但是你不要亲身去求，水到渠成呐。那个时候得到感应，那就好了。哎，这个不是走魔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台湾的佛教，有一部分的佛弟子出家游在家里游，认为怎么样？这个大乘的佛法不是佛说的，唯有阿含经才是佛说的。那么家里他还是认为是佛说的。他因此啊，他相信阿含，相信迦利，不相信大乘法。那这个啊，就重新的刚才讲的这位法师啊，一样的，这是邪见。可是现在这个时候啊，有很多人啊讲啊，你们不可以这样说啊，要能够回光返照，能够觉悟的还是很少。都是执迷不悟啊，是这个世界。我们过去经历是，下面， 还没搬上来，那个还没盖，这上面住了一位法师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他认为啊，阿含呐、戒律啊，这是胡说的，这个大乘法都是后人写的，不相信。这个真主法门他不相信。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复学院去开学嘛，也在讲真主法门，还有大菩提也讲开始，他听了根本就 不相信。那个时候慧天老法师在那边，第一家的同学们呢，除在上课听这个经之外，慧天老师跟他们读这个印光大师文钞，引导他们读哪一篇哪一篇啊，什么地方重要。他就公开讲，哎，不要听不要听，这个不要听。这种啊要翻过来就是很难，因为这个末法时代嘛。那个时候法师凡是在水州啊，到现在一千多年前，那个时候中山境界还好一点。所以啊，今天我特别交代各位同学，你们刚刚出家，刚刚学佛，千万要小心，一下子之间搞错了，起了这种邪见，那你糟了。我跟你说，要回头很难了，大家特别要小心。这个不是以我个这样的经历自己这一个。后来这个法师没有好久就方丈和尚叫他签单了，不要他住啊，我们这个地方真的是讲净土的，你完全诽谤净土那还行啊。可是外面这种人还是很多的、你们特别要注意啊。这位法师不同了，三根身后他一听就懂，马上就修行净土法门，就在做感应。你看，我们中国一句话嘛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一个人难免有错，你能够觉悟就是办法。所以他这样的用功修行嘛，啊，到了一天他自己知道要往生了，他就对统禅导师讲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往生西方去了。讲过了，要哪天晚上他们有病呢，住在哪里念佛念佛，他就往生了嘛。就在他这天晚上往生的时候，哈，这个天台山古亭子这个山上一片金色光明呢，这光明大不大，在数百里，哼，还不是小小的光，那个照几百里那从太阳的光亮对吧，这么大的光明。江上一人为是天笑，在天台山下面有些这个河流嘛，就是江嘛，那个都有船呐、有打鱼的这些人呐、不能看到天上那个天台山四周这个几百里都是这个光明嘛，以为是天亮了，结果、没有天亮，过了好久啊、这光明没有了，还是挺狠，因为它是半夜里嘛。到了第二天才知道，这个时候就是凡是凡是往生。你看，所以莲池大师的往生传他就赞叹了。他这莲池大师怎么讲呢？这个莲池大师啊，那都是真是大善知识啊，他的这个法义啊，句句都是经入良言，好得很。他逢年五年如梦，就佛啊讲的话，佛怎么讲呢？他讲我说的法，就像蜂蜜一样的，中边加甜呐。也简单的讲啊，就是每一句佛说的话都是好的， 生修啊，都应该生修。是故生十二日地狱啊，不生一念三西方，这真是可以邪见了。哎，因为同样都是辐射的嘛，这句罗就是邪恶，这句罗是反义啊，反到我们中国叫做什么恶作恶说，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就不对，我就是坏的了。所以就是色恶，但是并不是很大的恶啊，不是波夷提啊，也不是波罗夷啊。可是虽然是恶很小啊，果报很重，又下地狱的。但是啊，一部分呢不顺念三西方，念佛啊哪个往生西方，他不相信那就邪见。他连着在大师在讲啊，他仅是戏曲幽者，连着大师是明朝的人啊，那个时候中山的经济比我们现在好得多三知识啊，什么啊，佛法也比现在好。可是啊，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毛病。有什么呢？喜持旧，就是灭宗啊，喜欢修灭宗的。那么看到灭宗的，讲到陀罗尼，陀罗尼就是翻译嘛，翻到我们中国叫做总持。这里面分成有佛陀罗尼、意陀罗尼、咒陀罗尼等等。那么这个陀罗尼就是密宗授是这个一级的经典啊，就是咒，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怎么样啊？能够一山啊，一跪一声。简单的讲啊，就是那个移山倒海，你看，能够世界鬼神，叫他干什么？而且满种种求愿，哦，听到大家很欢喜，又然就是跳起来，哈、哦，这个好，相信。可是啊，见到净土所说功德。就是净土经典呢、啊，最主要的是三经一论呢、啊，还有啊，其他的药师经也好，法娘经啊，还法经呢、啊，都有讲到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这种功德、啊。而且呢，往生以后就彻底成佛、啊，而且能够分出三界了知生死，这都是在有关净土经典里面所讲到的。在天然不该意啊，看他听人家讲了不相信，不该意就是不相信，不在乎。其实邪见相定啊，这个也是邪见相，相定呢就相定一法自法事，可开业福，那真是可开禅的事情。这点是大师讲的，明朝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形，现在呢啊，尤其在台湾呢、啊，这个佛门中的高中的啊，讲这样讲那样，尤其在台湾，哦，那弘扬灭法的灭宗的也很多、那么你呀、啊，假如出小佛。那么往往啊就搞不清楚了，就信这个就诽谤那个，这都是很容易犯的，所以大家同学要特别的注意啊。那么我现在这个往生净土中显要啊，有关于天台山的法师往生的前面有自在大师， 以观定真者啊，今天讲到这个法智法师，后面还有一位智同法师，都是往生极乐世界的。可见的这个天台山呢、啊，与我们净土法门特别有缘，所以这二天台中的祖师也好，善知识也好，相信天台中的人也好，十之八九都是相信净土法门，也是同时念佛翻念往生西方的。这个中国的佛教史上呢，确实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净土宗除掉净土宗自己本宗，那当然相信净土法门，就念佛法念往生西方的。其他宗派唯有天台宗，可以从净土方面打成一片。所以因此啊，我对这个天台山这个啊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大家把今天这个名单拿来看。我把天台山古亭子的给诸位简单感受，因为这个天台山古亭子就是天台宗祖庭嘛，天台宗的创始人就是智者大师，智者大师就是在天台山。那么这个古城市啊，在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的。那么智者大师他什么时候到天台山去呢？是在公元575年，这个时候啊，秦朝的时候，魏晋南北朝嘛，就是南朝的一个姓哦东秦呐、啊，就是秦国，秦朝的时候去的。他到哪边去？听来智者大师到那去修禅，他的禅宗就后来的唐朝以后的一个祖师禅不一样的。所以他后来发明这个啊一心三观，这个一心三观就是禅观了，都是有定有废的，定废相定的。那么他在天台上修禅观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有个出家人跟他讲，这个出家人的名字叫做定光，我们修定的定，光明的光。这个法师啊，比智者大师以前呢、啊，20-30年前，他就在天台山那个地方修行，一个人住茅棚的。那么智者大师去了以后，这个定光这个法师啊，就给他讲了，他讲这个山里面呢、啊，有一个本来。是皇太子在那边盖庙的一个地基、他讲智者大师就是禅师嘛，禅师啊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造一个，但是时间还没到。智者大师就给他就讲了，哎呀，法师啊，我啊是不喜欢攀岩的人，喜欢祖山，喜欢修禅的嘛，他是不攀岩信徒的呀。我盖一个草茅棚上去很困难啊，我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盖这样很大的寺庙啊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啊。这个出家人就等光法师给他讲了、他讲这个时候还不到经费其实还没到这个时候，到了山谷城里大师人难起此事，只要成谷子城呢、啊、当名为谷城市，就是告诉这个时候还没到了该庙的时候，将来啊、那个时候 那么说啊，有啊，有水，有粮，有尘，三个国家。后来啊，粮灭了，尘灭了，归于统一，归于水，水稠嘛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大师的人就是国王了，能够盖这个庙。到这个时候啊，国家就平定了，统一了嘛，之前就是统一太平了。那么这间的寺庙的名字啊，就叫做古城寺。后来智者大师就快要灭度了，智者大师他自己知道啊，上次不是讲到他的传，他在往生之前一年他就修在了，他就告诉他的弟子啊，啊，明年我要往生，啊，你在什么地方等我？我也在那个地方灭度。那么在他没有离开天台山之前，啊，他知道他明年要往生了，他就把那个他原来在天台山修禅嘛，后来啊就是陈先帝，陈朝的陈先帝啊，就为智者大师在这个伏龙山这个山头上盖一间叫做修禅寺，智者大师要修禅嘛，就叫修禅寺。智者大师住在哪边？是跟他的人还是很多啊，还是几百人的，他就在大家走进来啊，告诉大家在山下什么地方，那个地方将来要盖一个庙。他自己智者大师啊发一个图啊，什么地方是大殿，什么地方什么什么，发得很好的，而且跟他们这个弟子们讲了，是非谢偶然了，要盖这间庙不是谢偶的因缘，非王家莫办，一定要国王才有办法。所以到了公元597年呢，智者大师就往生了。到了公元605年，就是已经过了八年了，他往生以后的八年，这个时候啊，就后来这个水阳帝啊，他的名字叫杨广，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当任皇帝啊。还是他爸爸做皇帝，那么他叫做准王，他的这个王都啊在什么，在江苏的扬州，那么他智者大师过世了以后，弟子们呢就把智者大师这个话传给他，因为他是拜这个智者大师修菩萨戒的戒师，他自己称弟子的。那么这个杨广他知道了，他虽然那个时候还没做国王，他是皇太子啊。所以说那个邓光还是这样啊，这个是皇太子该庙的地基，一点都不错。那么他就为天台山建这个古城寺。那个智者大师已经过世了，那个主持什么人呢？那是还没古城寺啊，这个就是修禅寺啊。那么就由张安贞者，张安是地方门，他的法名叫做灌顶啊，前面有灌顶法师，由他负责经营，所有的经费、所有的材料，那是由杨广负责，但是有人负责这个地洼啊，咱们盖啊，那就是这关六法师。那么后来庙盖好，三国统一，那个杨广当皇帝了，是杨帝了，这应是这个邓光还是所讲的法一点都没错。那盖庙不是以前盖起来，盖了好几年。 没有盖好，这国家也同意了，这个杨光当皇帝了，哦，就问一个名字叫做郭庆寿。到了唐朝的会昌，这个时间，公元是843年，这个郭庆寿啊，就是已经盖了，啊，差不多有也是将近200年了嘛。他605年开始盖，就盖到620年了，这样吧。到了843年，这个时候已经过了200多年。这个时候啊，矮寇就是日本的人，我们那个时候中国啊，将这个日本人叫做矮寇，日本人个子矮矮的，他时常啊到我们中国这个海边呢、游乱，寇就是在的，应该是矮寇。那么到了这个，因为这个天台山是靠海的，到天台山就把这个郭庆寿把它收掉。到了公元851年呢，那有重建，就是信徒啊，大家在干。到了1005年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宋朝了，经过隋朝到唐朝，唐朝过了这个收掉，这个是在唐朝，后来再重建，重建也到了1005年，就到了宋朝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宋真宗皇帝就把这个郭庆寿啊加上两个字，叫做景德郭庆寿。到了宋高宗，就是公元1128年这个时候重修，那这个重修就是皇帝来修的，不是信徒了。到了公元1344年到1368年呢，就到了年朝了，唐宋年名称嘛，就到了年朝。年朝这个圣帝啊，也是皇帝啊，扩建，把国城市扩大，建筑很多两方。到了年朝以后就是明朝了，到了明太祖，明太祖就朱元璋嘛。到了明太祖这个时候，风灾溃发一部分，因为靠海边呢、假定是台风啊疾风来的时候，很多这个要风灾很大，那么这个庙啊也溃发一部分。到了1398年呢，重修，也就是这样花了30年以后才重新再修的，这是年朝的时候。到了明朝，同唐宋元明嘛，到了明朝明世宗皇帝的时候，这个年号叫做嘉庆年间。这个时候啊，古城市的所有的房屋通通毁掉。到了明神宗公元1602年再建的。明朝要到清朝了，到清代的时候啊，还是一样的有兴有溃，兴了再毁，毁了再重建，这样的一次两次三次。所以啊，过去的这些啊，凡是名山古刹、都是经过兴兴废废，这就是什么世间无常啊，一切无常，有成就有败， 有成就有亏。所以啊，佛法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依旧人善，不要有无常观，这是佛的很重要的。一切都无常啊，该秒该秒怎么样，还是心心灰灰的。那么在古生寺啊，在公元804年这个时候，这个时代还是唐朝啊，这个日本呢一个最景和尚到我们中国来求法，那么就到天台山，这个是有古神寺啊，在古神寺里面一位叫做岛穗禅师，这个岛穗禅师就是金七金泽啊湛然大师的弟子，这是唐朝的啊，学法修法就修天台的啊，止观啦，啊，发法这些。那么他回到日本去了以后啊，他就创一个宗派，在日本呢叫做日莲宗，就是由这个最近佛上他创办的。这个日莲宗是怎么样修法呢？就是凡是日莲宗的弟子啊，每天要诵什么？诵南无妙法莲华经，诵这个经题，不诵经文的。那么这个南无妙法莲华经呢，就等于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的，从早到晚都这么念，念了要发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所以这个日莲宗啊，他还讲他是净土，他属于净土，他还是往生极乐世界净土的。可是他这种修法完全不根据净土三经一论啊，其他这个大乘经他不是，他完全自己独唱，他的独唱就是到天台中来。天台宗他是注重法法的嘛，他是依法法立宗的嘛，所以他不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念南无灭法莲华经。这是在这个日本一直到现在，这个日莲宗还是还大一个宗派。那么这个宗派啊，他是跟我们古城市啊是他的祖腾，开山的祖腾，天台山古城。可是啊，在他之前，这个日本人一个法师叫传教，叫传教大师，那么到天台山来，这个啊是在公元，他这个是804年嘛，那个传教大师大概750年这个时候来的，公元700多年。到了天台山，从什么呢？从智满禅师说法。刚才讲的这个湛然大师啊，就是金七真者啊，他下面两大弟子，一个是智满法师，一个是岛穗法师，岛穗禅师，都是很好的。那么智满法师就把他天台三部三大部啊这些交给他，那么这个传教法师说法以后要回日本去啊，他回去的时候啊，他就请这个智满法师下面的一个弟子，不是智满法师徒弟啊，叫做鉴经和尚啊，大家知道这个鉴经和尚在日本那是最有名的，日本的佛教就是由鉴经和尚去开山开放的。 刚才讲的这个这一层和尚，再是后来，他就公元804年了，他是750年那个时候去的，就请这个鉴经禅师啊，到日本去传法。那么这个鉴经禅师就是天台山智曼法师的弟子，他跟这个智曼法师学法学天台的。同时呢，他自己很注重研究戒律。那么因此啊，这个鉴经和尚啊，就从扬州，那个是江苏扬州啊，去华，去日本，经过了6次啊，前面5次啊都不成功。什么不成功呢？以前坐船呢，到日本去过海嘛，坐船，这个坐船危险得很，风浪大啦，或者什么啊，好都不能去。所以前面经过了5次啊，都没办法去，到第6次才成功，才到日本。那跟他去的人呢、啊，弟子们呢、啊，就是鉴经和尚的这个弟子啊，一共有148个人跟他一起去。那么到了日本以后啊，日本人呢、啊，这个日本的起家人呢、啊，就特别建一间寺庙，叫做唐周提寺。唐那个是唐朝嘛，周提寺，周提就是寺庙的意思了。请这个鉴经和尚当住持，他带的这个100多个弟子也住在这个周提寺。那么这个鉴经和尚一方面他是弘扬戒律，因为他出家，他成为日本的立宗的开山祖。那同时呢，他是从天台山学法的，一方面也弘扬这个天台教育。所以啊，他是日本的天台宗跟立宗的两宗的开山祖师，这个鉴经和尚。打入人间以后，这个日本人呢、啊，对鉴经和尚非常尊敬的。鉴经和尚一共是1000多年呢，就在他的灭亡山的1200年，这前面有好久了。那么日本人也敬仰这个鉴经和尚了，特别是家的副弟子，在家的副弟子组一个团，大概都有恐怕有几百人了，从日本到扬州。因为这个鉴经和尚啊，从这个天台去修法以后下来，他住在扬州的法金寺。这个扬州就是江苏了，在南京这个长江之北了，住在那边。那么讲经说法也传教，所以啊，弟子信徒也很多的。那么日本人呢、啊，就到了这个扬州这个法金寺那里啊，举行纪念会，纪念鉴经和尚，同时就发起啊，在那个地方建一个鉴经纪念堂，纪念鉴经和尚的。那个堂大概都是很大的了，规模很庄严的。经过了几年了，后来成功了，已经建好，在江苏扬州。可见呢，这个天台山古神寺啊， 不但是在那个时候成为我们中国的一般出家人了，禅修的唯一的啊最大的一个丛林。而且日本呢，朝鲜的出家人到我们中国来禅修求法，也不需要到这个天台山。所以啊，天台山的天台教义、天台宗能够传到日本、韩国，一直到今天延绵不断。其他的宗派要这个样子，那怎么很难的。那么现在在天台山的古城市啊，本来是清朝雍正皇帝12年，就是公元1734年重新盖的，里面有4个大殿，除了大雄宝殿之外啊，还有什么文殊殿啊、普贤殿啊、啊观音殿啊，还有呢5楼，还有2层，这个楼就包括台了，楼台嘛，啊，有些厅台，有些新楼，啊，有2个层。这个大殿里面供的佛啊，七公才高，七公才就是2丈多，很高的，是铜铸的佛。那个佛的重量有13吨，你看多重。那什么时候住的呢？是明朝的时候住的。那大殿的2旁是18罗汉，这个干早了，是年朝的时候用这个楠木啊雕刻成的。这些啊都是啊古代的啊东西。它的庭院里面有好几株株啊，这个梅花梅树，这古梅呢就是时间很久的，多少久啊？1000多年，是隋朝张安大师啊，张安大师是开始建筑古城市的时候的人，他一方面盖这间古城市，盖好了他就种几棵梅花梅树在那里面，可是这个梅树一直到现在还存在。还有呢，隋朝的古塔，还有赤福塔。另外啊，天塔有8景，都是很有名的圣迹。我们这个金州法师啊，他前两年他就到大陆去，他大陆去啊，他又到古城市去去看。那么详细情形呢，你们可以问这个金州法师。他天台山的古城市那就是很大的规模，古人啊一副对联啊。我现在这里给他同学们呢、啊、看看，他三度日天台啊，以寒山秀拍摄的间，是否是仙啊，那个后面一个副诗啊你们改一改，我写错了，他是死父是仙啊，追望是都城繁猛。这个下面这一点呢，地呢，它半山重稳寺，重稳地不是寺的稳地，穿插成海映万江水啊，一公一义啊，太后年开书开岁归一。他这里讲死父死仙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在唐朝这个时候，古城市已经有几百年了啊。那个时候有3个圣僧，一个叫做风干，一个叫做寒山，一个叫做摄德。这个3位圣僧啊，都住过住在这个古城市，所以就是死父啊。所以他这里讲以寒山秀 派西德坚啊，都是指这两位圣山。那么另外一个传说啊，在东岸这个时候，那干早了，那个是智者大师还没起始啊，以后的。那么这个天台山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位姓刘的刘成，一位叫做晚寿，这个两个人呢、啊，到天台山去采药，迷路了，走不起来了。那么带去的粮食啊吃完了，那怎么样里头回去，这个山上有这个桃子，也带这个桃子来吃。那就在这个时候啊，遇到一个仙女，那么这个仙女住在一起，吃这个桃子过日子。经过他认为只有半年的时间很短嘛，半年嘛。然后啊，去了，离开天台山啊，回家去。到了家里面呢，没有人认识了。为什么啊？他的孙子啊，已经过了7代了。你看吧，7代的话，起码都100多年了。他在山里面等于得半天。可是在外面的世间的人间已经过了100多年，所以我们中国过去已经修法，山中方车日啊，世上几千年。那么他这样一看嘛，又没人认识他了，他的儿子孙子呢，都从那个老早的故事啊，经过100多年谁也不认识他了嘛。